欢迎收听青春名家藤萍异能悬疑大作《夜行黄雀》，演播尘埃。第十四集，黄峰市警局开了一个简短的欢迎会，从云城市调来配合调查的不止沈小梦，还有他的顶头上司关齐。齐黄觉得很奇怪，他记得沈小梦在学校的时候性格开朗，几年不见站在关齐身边，这家伙居然整个一副点头哈腰战战兢兢的模样。最奇怪的是，他故意在老同学面前走来走去，这家伙居然一点反应也没有，就像不认识他一样。他心里的郁闷还没完，江源已经风风火火地把欢迎会搞成了案情分析会，话题已经很快从云城市来的朋友你好你好变成了张佑根所杀的第八个人到底是谁的问题上了。根据今天早上我们重新梳理的线索，包括早前做了一遍 DNA 对比，当年在小港新村发现的尸体仍然没有找到尸源，他不符合任何失踪人口的报告，他的 DNA 在失踪人口库里也没有登记，也没有发现他的什么兄弟姐妹的 DNA。 江源说，但是我们发现了一点新情况，DNA 检查的报告书说，当年从现场捡回来的遗体，现在绝大部分都是遗骨了，包含两组人类的 DNA。
也就是说，当年你们在房子里找到的不是一个人的尸体，而是两个人的。
云城市来的警官关齐扬起了眉毛，
但我手上所有的档案都说当年找到的是一个人的碎尸，虽然碎成了豆腐渣，但是一个人的还是两个人的，不可能搞不清楚吧。
事实上，根据报告，当年发现的碎尸无论是重量还是拼凑的结果，都只是一个人的。江源把一份材料扔了过去，关警官，你自己看，绝对没有多了一只手，而我们把它当做了一只脚这种事情发生，所有找到的残肢都是同一个人的。江源又补充了一句，哦，对了，死者是男性，正值壮年，也不存在死者是孕妇，肚子里还有个婴儿的可能性。
或者是张佑根本人的，他杀了人，弄伤了自己，在现场流了很多血，关齐又说。
江源瞪了他一眼，我们的新 DNA 来源于一块肉，而不是血迹。他推出一张图，这是一罐浸泡在防腐液里的不明物体的图片，像一块变质的肥皂，看起来相当恶心。现场的碎尸冰冻了20年，我们抽检了其中一部分，结果这一块组织和绝大部分组织 DNA 不一样，发现新的 DNA 是女性。
江队的意思是，究竟是这个死者身上长了一块和他自己 DNA 不一样的肉团，还是当年死在张佑根手里的其实不止八个人，而是九个受害者？
关齐挑着眉毛，
你说呢？
江源哈哈大笑起来，关齐也跟着勾了勾嘴角，把材料扔给了沈小梦。
从头梳理材料，检查有没有第九个受害者的可能性，根据第八个受害者的头骨进行面部复原，尽可能的确认身份。我想，既然第八个和第九个受害者的尸体混在一起，那么他们同时遇害或者失踪的可能性很大，找到一个就会找到第二个。
是。
沈小梦小心翼翼地抱着关齐扔过来的材料，江源顺手也扔了一沓东西过去。沈小梦抱着半人高的档案开始翻看，江源瞟了一眼齐黄，什么时候这个小子也这么听话好使就好了。接下来几天调查得很不顺利，黄峰市本地没有类似养殖户失踪的报告，不管是现在还是当年都没有，因为黄峰市本身的条件根本不适合养殖业发展。江源和关齐也在讨论，是不是张佑根改变了模式，最后杀害的这两个人根本不是养殖业主，如果不是，他们又是谁，在哪里和张佑根有交集？时间过去了两个星期， 唐岩隔几天就去肉贩那里买半只猪，每次都会遇到那个好心帮他运猪肉的中年男人。那人显然每天都在这里买肉。两个星期的时间里，媒体对碎尸者张佑根案件的报道突然到了一个新境界。有人爆料说，警方失职，他们从过去的物证里找到了存在第九个受害者的证据，而当年却没有发现这一点，并且警方一直在掩盖当年的错误，张佑根并不能抓获，这么多年任其失踪很可能是背后另有原因。阴谋论吸引了大部分人的眼球，不能查明身份的第八名受害者和理论中存在的第九名受害者又将这个谜案推上高潮。而这个时候，警方针对第八名受害者做的头骨复原图也出来了，并立刻成了新闻的头版头条。第八名受害者是一位五官端正、头发浓密的男人，他的身高1米98，是一位非常强壮高大的壮年男人。很难想象这种身材的人怎么会成为别人的攻击目标。图片散发出去以后，很快得到了消息，有人认出这位身材奇高的无名氏叫王广森，曾经是黄蜂市郊的一名护林员。这个人很少离开林区，所以张佑根和他的交集一定在王广森管理的那片森林里，而神秘的第九名受害者也可能出现在那个地方。而唐岩的生活和案情毫无交集，他甚至没有看报纸，除了和笼子里的肖安过不去之外，他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来休息。比起肖安疯狂的渴望肉，唐岩的所有食物都是鸡蛋。没有了肖安给他做牛做马，自然也没有花生猪脚水煮肉片什么可吃。而唐岩这个物种虽然身体内富含大量的水，可它也是肉食生物，并且是需要极多蛋白质的生物。被那个男人夺走遗传之核和强行分裂之后，他的身体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如果按照物种的习惯，在这个时候他应该找一个同类融合自己，形成消亡和新生，否则随着遗传物质的散失，他的记忆和经验会逐渐消亡，机能退化，然后死亡。但唐岩现在不能去寻找同类，肖安被人强制进入了发狂状态，变形人经受了大量改造，这个时候要是扔下肖安不管，无疑肖安将会变成一种恐怖的生物。而照顾别人或改变一个物种的天性，毫无疑问都是唐岩最不擅长的。千年传承的记忆让他们这种物种习惯于在黑暗中独行，不断地和人类遇见然后离开。虽然肖安的照顾让他觉得很愉悦，但那不代表他也会学会照顾肖安。在他漫长的记忆中，也许曾经有过照顾别人的记忆，但那些记忆早已随着他先天的缺陷而消失殆尽了。他本就是个残疾的唐岩，记忆里充满了断层，也无法进行有效的分裂繁殖。这时候肖安在铁笼子里不断的变形，最近他变成人形的时间明显增多。唐岩不知道这算不算是正在往好处发展，他仍然每天用生猪肉刺激肖安，可是肖安仍然没有表现出抗拒。时间拖得越长越不妙，唐岩这一整天一直在考虑是不是要学会煮熟食，说不定熟食反而能让肖安记忆起他曾经多么想当个人类。当天夜里，唐岩用床单把装着肖安的铁笼盖上，就像拉上鸟笼上的遮布。他舒舒服服地在浴室里泡了个澡，然后躺在床上戴着眼镜看视频。他准备明天做一个花生猪脚，那东西挺好吃的，充满了蛋白质。街道的灯光渐渐地熄灭，肖安进入了睡眠，周围的一切都很安静，只有唐岩床头橘黄色的灯光照出一团晕影。凌晨1点钟，啪的一声轻响，灯灭了。唐岩放下书本，一瞬间冰箱的震动也停止了。 有人拉掉了这个单元的电闸，门外传来了一阵奇异的声音，有什么东西在撬动大门。那声音如此之轻，如果不是唐岩强于人类的听力，根本听不见。随即大门开了，一个人影轻轻地溜了进来。那个人影轻手轻脚地关上了大门，经过大厅里那个巨大的镶状物时愣了一下，随即看到卧室的门开着，他立刻潜入了卧室。唐岩静静地坐在床上看着这个人，他看得很清楚，这人五官端正，毫无邪相，却很眼熟，正是经常在肉摊和他相遇，几次帮他抬肉的广森先生。但现在这位好好先生双眼发红，手臂上青筋毕露，整个人居然比白天膨胀了两圈。随着他一步一步走进唐岩的卧室，唐岩发现他的骨骼咔咔作响，一寸一寸的增长。没走几步，好好先生就变成了一个身高2米50几、头部膨胀、身材极度消瘦的巨人。从这位巨人的咽喉发出了低沉的嚎叫，广森的嘴随着头部的膨胀而裂开，充盈的唾液随着他变形的下巴缓缓流下。他走到唐岩床边，弯下腰，用一种看着久违的猎物或者美食的眼神目不转睛地看着他，那专注的模样甚至有点像期待甜食已久的孩子终于等到属于他的那个小蛋糕的样子。哦，这是新的变异人。唐岩惊奇地看着这个膨胀的人类，这种肌肉和骨骼发育过度导致营养匮乏极度饥饿的大型人类他还从来没有见过。在和广森见面的时候，他感觉到了广森身上生肉的气息，但对方的确是人类，所以今天晚上拉下电闸的时候，他没有想过会是广森找上门来，他以为会是个小偷，他失算了。他身上能用的液体蛋白已经抽出用于控制硝胺，现在的唐岩身体里几乎只有水，所以甚至无法在阳光下出现。而寄居在身体里的黑色异种正在借机急剧吞噬他身体里的水分。如果除去衣服，可以看见唐岩身体的大部分已经被烟似的黑色纹路所污染。在这种时候，这头巨大的人类找上门来，摆出一副狩猎的姿态，他一时还真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对付。如果是普通人类，他或许还有少许力量和速度上的优势，但是这个从未见过的怪物。广森一把向床上的唐岩抓来，唐岩一跃而起，广森的巨大手掌插入床垫，嗤的一声轻响，从床垫里抓出一把带着钢丝的海绵来，居然像捏蛋糕一样。广森看着他闪避的动作，低沉地笑了一声，巨大的咽喉含混不清地说着，
看到你买猪肉的时候，我就知道你肯定不是普通人，不是普通人，那就可以吃。
他咽了一下口水，古怪的腥臭扑面而来，两个长长的手臂随便一抓一揽，就把唐岩圈在中间。唐岩的五指一下扣在广森消瘦的手臂上，指尖无法弹出以往能够轻易割裂躯体的丝线，他只是在那硬得像钢铁一样的手臂上抠出了五个血洞，却不能阻止这个巨人双臂一下把他夹在中间，随即像捉小鸡一样按住了他的肩和喉咙。唐岩极力挣扎，虽然他的弱点并不在喉咙，但巨大的力量悬殊还是令他的体液逆转，急剧冲上头部。要知道，唐岩这个物种就像一个薄薄的水袋，水袋里装满了液体和蛋白质，让这怪物这样一夹一捏，水囊就会像一个气球一样炸裂。广森显然不知道眼前这个他以为和他一样是个变异人的肉，实际上 身体内部只有一滩水。他低头看着唐岩，垂涎欲滴。
肉，肉。
唐岩的手指一点一点地抠入他的手臂，广森毫无知觉。唐岩撑着一口气说：
你这个吃肉的疯子，难道你是吃人吃多了才会变成这个样子？
那慢慢长高几近3米的庞然大物阴森森地压低声音说：
我不吃人，我只吃你们这种恐怖的吓人的该死的怪物。你们知道什么？我一看就知道你不是个人。你的耳朵后面的皮肤在太阳下是半透明的，该死的半透明的肉里居然还看不到骨头，那样的透明度下看不到骨头，一定不是人。
唐岩极力推着广森强有力的手臂，但无济于事。就在广森越靠越近，试图直接用手臂将他夹死的时候，大厅突然响起一阵怪异的咆哮。唐岩的目光往大厅看去，看不清是什么情况。广森吓了一跳，他完全没有感觉到这屋里还有其他人。屋里没有活人的气息，他对人肉的香味太熟悉了。大厅里没有人，大厅里是什么东西？他抓着唐岩猛地回身，只见大厅里那个方方的盒子上蒙着的床单开始自己蠕动，随即像被风掀翻了一样掉了下来。一个人形的黑影跪在笼子里。唐岩突然笑了笑，广森猛地感觉到自己的双手一阵剧痛，像被几十把刀刃同时割过。有什么东西从大厅的方向掠了过来，他肌肉崩裂，鲜血立刻喷溅出来，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双手皮开肉绽，居然没有看见是什么东西割伤了自己。广森一时懵了，而那隐形的东西窜入了唐嫣的身体。唐嫣的力量开始增强，他的手指漫生出奇异的柔软的尖刺，毫不留情地沿着血管刺入广森的手臂。那种恐怖与刺痛的感觉让广森低吼一声，飞快地放手。唐岩手指一收，广森才看清那是沾了一些他鲜血的丝线，而这丝线一回到唐岩手上，铁笼那边的黑影低低地咆哮了一声，穿过缝隙。广森眼睁睁地看着他像一团粘液或烟雾一样穿过铁笼的缝隙，向他扑了过来。扑过来的东西矫健的犹如黑豹，巨大的广森被他一下子扑倒，重重地摔倒在地上。那东西骑在他身上，紧紧地按住他的咽喉，就像他刚才掐住唐岩一样。这时候广森才看清楚那个血肉模糊的人影，面部的轮廓奇异地在变化，却有一双像人的眼睛，但不知道为什么在黑暗中看起来野性毕露，充满了灵力又凄凉的鬼气。这东西似人非人，全身周围有烟似的黑气在飘散。广森愣了一下，一阵狂喜，又是一个怪物。他大笑起来，一口咬在了那个东西身上，鲜血沁入口齿，那是怎样香甜浓郁的滋味，这就是他渴望了这么多年，渴望了这么久求而不得的滋味。鲜活的大块的肉，和自己肌肉类似滋味相同的肉，广森一口从肖安身上撕下了一大块肉。肖安全身颤抖了一下，突然爆发，全身化作粘稠的液体状缠住广森的全身。广森只觉得被那浓黑的粘液缠住的地方无比剧痛，就像是一层强烈的硫酸往里渗透一样，有几个地方刹那间见了骨头。他痛得不甘示弱，张开大嘴吞噬那黑色粘液。两头食肉生物挥洒着巨力和兽性，就这样在地上翻滚着，张牙舞爪，鲜红的血液流了一地。